南无阿弥陀佛。这个非常感谢，这个天气这么热，大家啊，难写能写，难忍能忍，难舍能舍啊，舍出自己这个清凉的家，来到庙来受这个这么辛苦的在念佛啊。我听几个就是我看他们微信那些啊，这样很辛苦，但很快乐啊，我也非常感到很欣慰啊。因为大家在念佛很辛苦，早上四点钟就起来，到晚上九点钟，但是四点钟才睡觉。特别是中午那一炷香，大家很想睡觉，还有吃过早饭的一炷香，非常的想睡觉。我非常理解大家那个想睡觉的这种状态。要说大家念佛的时候，尽量的把眼睛睁开，那个时候，因为越闭越想睡，你眼睛闭着越念就越想睡，已经睁开就好了，是吧？那是看着地下就可以。他念阿弥陀佛的时候要记住，比如说南无阿弥，或者记住一个字也可以，南无阿弥陀佛，把那个陀字带重一点，就是南无阿弥陀佛，就这样的。他说这个陀会让你的血液，因为人要睡觉是因为血液啊，它跟不上来，它就是会啊，血液方面在中午的时候或者是早上，早上起得早嘛，所以那个时候是非常想睡觉，所以呢你念佛带重一点就没事啊。那第二个，你要观察，如果会观察的人可以观察这个身体啊，就像虚空一样那么大，然后符号从虚空中生啊，具足符号从虚空里，不要从口里出来，从虚空里面出来，你把这个整个的虚空变成你的身体啊，你在这里面念阿弥陀佛就很轻松，这样的呢念佛你走的时候一心啊。第三个呢，你念佛的虽然想睡觉，你把它甩了不管它，你比你这个身体睡觉跟我有什么关系啊？你就把它甩得干干净，不要老是啊这个地方不舒服那个地方不舒服，把它甩得干干净净的，然后你就感觉到自己啊在这个虚空中啊，在这个身体或者是某一个地方不舒服啊啊，走路懒性往起爬，因为人身上有点懒，有点懒了就想休息想睡觉，这种东西你要提起来，就不要理他，让身体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哎，我说我跟身体有什么关系啊，要把它甩开，这样的呢你念佛就会清净啊。所以呢最重要的呢，人要有定力啊，你走路的时候要身心不动，不管是想睡觉还是不想睡觉啊，这个特别是在这个时候，特别太阳底下确实是有一点昏沉状态，然后你把这个身心端正，保持一点都不动，微一具足走路啊，就非常非常的静的状态。人静到一定的时候啊，你就可以超越它，就可以超越它。慢慢的，你就会让自己呀、啊，就出来。至于菩提心也是很愿意，要如果你要想菩提心的话，也会出来，因为这四种因缘呢、啊，这四种缘成一则啊，念佛中恩故，以直到。啊，唯念正法的久住故啊，这后面一个故字就是让我们发菩提心，这四个东西又是四相啊，又是四相，四相就是我们的业力啊，又是一个法，是吧？又是佛法，但是呢又是菩提心，它是三个东西都具足了，所以呢这个念它就代表法，所以成，也就是说又是那个苦，它就是一个法代表业，又是那个苦正好是触动我们的修行的力量，这样就是说世间苦并不可怕，就怕你就不知道和不观想。如果你把这几个字和你观察的这个伏魔啦佛啦这恩德啦变成你的法了，而这个法的话让我们这个升起这个善根，也是不可思议了。那就是证明说这个法对我们的话是有功德的，虽然过去是过去，已经过去不要管它了，那我们拉过来变成我们法的受用，知道吗？我过去可能杀了人，但是呢我今天拿杀人这轮回忆的这轮法来作为我触动我的善根的一种力量，所以呢这个虽然过去杀人让你存现菩提心，那何妨杀人不是一种功德嘛，是不是？为什么呢？过去一杀没有办法了，但是现在要发菩提心，要借助这种力量 让我们升起这个善根出来，更好的让我们后面的菩提心生出来。至于过去的过失并不可怕，就怕你不会运它。至于你过去的一切一切，都是你现在修行的质量，那可以衔接过去。你今天坐在这个地方都是一种善根，那说这种善根要它增长，知道吗？这种善根都是与善法或者是菩提心或者是你善观察里面，会让我们的善根继续相续。不然的话，你的恶业辗转可能就挺麻烦了。如果你不观察，不把它变成法运，那你的恶业就变成将来的果报。为什么呢？恶业常复嘛，你不愿意把它变成法运，不愿意触动你自己发菩提心的功用，那你这恶报不将来要现前吗？是不是？我观察了一下，这四种观察在经典上面其实都有的。我们看这个经典，看那个经典，在经典上面，特别地藏经里面讲得好清楚，这四种基本上就是地藏经里面出来的，可以这样说，知道吗？所以呢，我们平时看见一念就过去了，但是呢，我们这个沈安大师呢，为了方便把它理出来，作为我们那个菩提心之妙用它既是实相，是我们所造的恶业的实相，也有我们善业的实相，同时也是变成我们的发用，变成我们善根的这个起源，也是菩提心的起源最重要的让我们升起重大的这个菩提心，叫做故。所以呢，这里面四种善法，你不断的思维，不断的思维，它慢慢的就会让我们这个善根或者是精进根和信根都会增长。打个比例来讲，观察无常，还有无常法会出现出来，是不是？常常观察，你要说你常常看到虚空，你心就跟虚空同等。你常常看到虚空，常常看到虚空，你不觉得虚空就同等了吗？是不是？他说你一看到恶的东西，你老想恶，老想恶，你心里就越来越恶，越来越恶，是不是？你想杀那个人，恨那个人，你老是想，老是想，结果你恨心越来越重，是不是？所以呢，任何东西都是一样的。比如说这个特别是比例来讲，我们常常讲无量寿、无量观、无量大悲，你常常想，常常想，你的善根就在增长，啊，空性就会现前，空性前菩提心就现前，菩提心现前，那说就是智慧、无碍、大悲自然现前，是不是？那都是通过这个长期的观察以后才会善根才会增长，才坚固才会不退。如果你不经过观察，实在是没有一点办法。那么说这个很多居士，每一个居士问我的时候，念佛的原因都是同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会散乱呢？为什么我念佛打妄想呢？念佛，我心里想，为什么就是念的这个问题不是菩提心呢？而是那个都是为自己念佛而妄想的问题来问我。我就打个比例来讲嘛，那么说大家在生死苦海中流浪很久，那么说他今天到寺庙来了，然后到寺庙看这个大殿啦，看佛殿啦，看得很快乐大家都非常快乐。那在这种快乐的情况下，那么说这个可能到处游荡的时候，大家非常快乐的时候，那么说在这种情况下，大家视为什么视为我在这个地方为什么我心不清净呢？为什么烦恼呢？不会视为这个问题，就是说这个好看，那个好看，这个清净，这个是某一种善根。那么说在这个游乐，在这里面游戏的时候，你一再观察这里的善法，那不续是妄想，知道吗？如果你要是不断的观察这个在就像在师父面前，在父亲面前，不断的感觉到有一种被光明覆盖，被寿命接引，被这个大恩所赐的这种情况下，你感到内心的非常满足，非常亲近，非常感恩，在这种状态，在寺庙里面只能够用这样的心来去观察。出去以后可能想到儿子孙子，但是在寺庙里应该是全部是这样的观察。是因为我们在念佛的时候，他不断的欢喜心、报恩心，这种感恩的心应该全部生出来。说我不是说我念佛为了自己哪一点小亲近，为了断除那一点烦恼，不修法故。常常大家都不是为了修法，都修自己的这个在乎自己的那个这个烦恼所以我这里讲了，就说人就都很重视表面上的一点问题，不重视这个 心里面很深的地方那个不研究不追究不寻找自己内心里面的那个真实的东西或者说追求人生真谛所以呢不管是什么法只要九思它就能坚固这个法特别是你像不净观啊或者是世界上大空或者说因缘观呐、就是什么观都久久的思维久久思维任何法都是要修的不修不能坚固的不管任何法我在东林寺有一个法师看到这个背上清规就是眼睛看七次之外就不要看他去训练自己训练自己就是站在那地方眼睛看七次就是七次之外就不看了他一直控制一直控制控制一段时间他就得到很多的妙用知道吗就是说你真的把一段时间这样的修一修看一看看看什么感觉就是说久思时间时间久了以后不要时间久啊一两三天你就会感受到妙用知道吗因为两天三天的时间把自己固定在七次之内七次以外都不要看七次之内看看七次就在看第七次你发现自己啊那心留在七次之外那有点清净就出来了还有呢你看你不断地看大悲心就看远远的尊身都是你的父母你不断地专修这个专修就是人人都是我的父母你不断地这样过上一段时间看看什么感觉你的三根就满着就是说我常常过去这样修色身相位错法眼睛修色就想色是阿弥陀佛的净庄严所有的好坏善恶都是妄想分别现在我把妄想分别去掉我就想这一切色都是来自于佛陀的这个眼睛里面眼上的功德就是色色功德色功德应该是妙色一念在一切念一世界在一切世界一空间在一切空间那我就专门观察这个观察一段时间再观察耳朵耳朵观察声音一切声音都是妙音都是空音它是无体的无自信的他说一音那说好音坏音善音恶音都是我妄想分别我一看不分别专程修这个音你关在房间里专程修这个音声分裂声音语的声音都是无自信究竟空他说好坏善恶都是妄想分别我一个不理他我就专修这个然后再闻香味在大分里面去后来在香味里去闻那个香味就想这错位香味是我妄想分别味道本身那应该是妙香因为香呢无自性无自体它没有根本那就究竟空性我就能在香上面修你修上眼耳鼻舌身就是色身香味触法统统修一遍修了一段时间以后我们会什么感觉呢是吧所以呢任何东西通过这样的修行的话慢慢的你就会触入空性知道吗空性就跟菩提心相应就跟解脱相应所以呢这个玄首大师写的这个偈子我们看了非常感动也引发我很多的这个善根出来知道吗所以我仔细观察一下他其实就是把地藏经里面很多的我们平时不注意的东西给他念出来了然后用很悲切的心写出来他也是讲了他用很大的心力把这个用那个慈悲这个慈悲心关照以自心和彼心就是说用自己的那个心和彼心相应的或者他说视众生于自己就把众生呢看作自己来思维我怎么疼爱自己怎么爱自己的心来爱众生他这种心态来写出来的这个文章所以呢不像我们帮助别人的话往往是带着侥幸我帮助你可以就对别人家要求很高对自己要求并不太高我们一般反复都是这个样子的我这些走师们是彼心跟此心是合一的他以自心以自己的心来想别人知道吗以自己的苦想别人的苦以自己的乐想做别人的乐以自己的解脱想做别人的解脱以自己的感受来想别人的感受他是跟众生同体的这种大悲的体写出来的所以就称名为走师所以我们的修行一定要这个不断的思维不断的思维你法上就得了妙用这是不可思议的我们平时没有时间修行就是一根直线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念念了之后有没有观想有没有任何照顾自己的心就在念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没有任何观察全靠意识和就意识嘴巴然后意识这个分别心 执着性的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把阿弥陀佛放下来，什么都没有了，外面全是是非，那你怎么修行？怎么能够得到法的受用呢？怎么得到法的受用呢？平时讲无量观、无量寿、无量大悲，一点都不观察，我一点办法都没有。所以这个祖师把这个四种啊跟大家介绍了一遍，我说我重复的，其实大家自己念一念也有点感觉，但通过我讲一下可能更好一点。第一个就念佛恩，这一佛大恩呢，念佛重恩，因为他把念佛重恩放在第一个，因为三千大千世界佛恩最重，没有哪个恩再比佛恩更重了，是吧？然后天上天下为我独尊，他说这个贵为人天师苗，富有大千世界，他贵啊，天上天下的人都拜他为师，是吧？不看我们出家人呢，啊，都是天上天下为师啊。他说这个天人都对沙弥都很恭敬啊。这有一次，这个有一个沙弥在一个香海里面去玩，他说这个天上的大神呢，用金盆给他洗脚啊。拿着那个香水，用金盆大水给他人，因为那个水呀、啊，是只有圣人，只是一个大天王在照顾那个。有一天，那个大王是转轮圣王了，啊，他在外面打仗累了，跑到那个圣湖边去，准备去搞点水喝。后来那个圣湖里面那个神呢，就飞出来拿棒子打他，他说这个水怎么是你喝的呢？呀，就是说把他赶走。后来有一个沙弥过来了，要那个水喝。结果那里面的神就跑出来以后啊，在空中现大梵宝盖，然后在水里面现那个金台，然后把那个运神通，把那个沙弥不会神通的沙弥就运到这个金台之上，然后用金盆打水来给他洗脚啊，然后这个给他喝水。你看看，就是说沙弥的功德有多么大，就是说他是人天都要拜他。所以佛陀就是三宝之恩呐、啊，福宝、法宝、身宝都就是恩德啊，是吧？这个宝，我们学无量寿经里也可以看得到啊，因为在无量寿经复于大众中说法事之后，供养一切佛具足功德本，复于大众中啊，这个施常常施舍于众生啊，于同于供养诸佛，就是说啊，阿弥陀佛常常啊，我于无量界不为大之主。救济诸贫苦，死不成等觉。大慈主是救济的慈主，这个大慈是指救济的意思。佛陀要供养给众生，救济给所有的众生。那么说我们今天啊，获得了什么样的救济？其实啊，我们都知道众生这是个妄想，我们的生命都是被人家布施来的，是吧？那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世界，还有我们所有的财富，都是来自于佛的布施。没有佛陀的布施，你怎么会现行呢？是吧？没有水怎么去播呢？啊，播就是菩萨的愿力啊，是不是？那你也有清净心呐、啊，你也有清净心呐、啊，你也有自信呐、啊，但是你不能去水呀、啊，知道吗？我们法身无始无终，报身是有始无终，化身是有始有终。为什么法身无始无终呢？法身就是与水，它是无主，没有开头，没有结尾，知道吗？就是清净法身，叫自信。我们的自信还没有起愿，就不能称为法身，知道吗？必须要经过愿力才成就法身，因为愿力可以现法身，现大解脱。但是呢，没有愿力，只能称为自信。每个众生自信本来具足，但是呢，你能够成就无，你这个自信有无量的功德，但不能显现。就像水有波，但是你不能显，你是经历的矿里面的金，就在矿里面。但是没有开采，等于是无用之金，那个金子没有用，知道吗？必须把它开采出来才有用。而佛陀以般若智慧开显这个智慧，以大愿力建立国土，然后呢大慈悲救度众生。你说你没有般若智慧，你的自信怎么开显呢？你没有大愿力，你不怎么建立国土呢？你没有大悲心，怎么能建立救度众生呢？所以呢愿力就好比水上的波啊，波，那么救度尊生后面是波上的尊生，以波而立，就是水上波。所以水里的波是水的力量，但是呢我们都有水，为什么不能起波呢？告诉你，你还不能起波。你要起波，那这个世界就是你的心， 知道吗？我们现在讲这个心是离上说，知道吗？从事上来讲，我们没有正德，因为事上要正德了，那对了，这所有众生心都知道了，因为万物都是自己的心，那个就是两年都应该清楚啊，太阳是月亮都很清楚啊，他说都是清净了、解脱的庄严了，你都很清楚啊，极乐世界一瞬间就可以看得到啊，因为你还没有愿力，必须要发愿。自信是延迟大断的，不能够用眼睛来看、耳朵来听、手来抓，它不能够，只能够意会到知道这么回事，但是不能用任何理论，不能用任何这个思维理论都不行，思维这是相似的啊，那个是法身，但是你还是用意识，彻底断意识，彻底就断色身香味触法那个自信，然后建立菩萨建立愿力，他就有形象出来，是不是？至于证明说我们有自信，有无尽的庄严，也有无量的解脱，但不能显现，那不以佛陀的大愿力方便故，我哪能见到我自己的生命今天在相续，没有不尽阿弥陀的大愿力，你今天哪有骨头安住？没有经过阿弥陀大悲心，那么说水不能七波，哪能建筑我们的境界？是，所以我们的境界、我们的骨头和我们的生命都是来自于佛陀的救济，知道吗？所以这个就是实相，这个就是实相，知道吗？然后这个实相叫恩实相啊，我们是恩实相，这个恩德，那么同时如果这样观察，它又是个法。什么法呢？如果你要这样，你的生命、你的世界、你的境界全是佛陀的不吃就斗的话，那我自然就是空性。从生命上来讲我空，从法上来讲法空，从境界来说直空，就是说三元空吗？我自性我空，第二个法法空，然后呢执着攀缘空，也有三元相吗？才建立尊胜吗？因为我法执着，执着叫攀缘吗？这个攀缘性就是说妄想性啊、这个攀缘性就是说这个二元名相及攀缘是这个的，一个是名，一个是相，名就建立我知，相就建立法知，有了我有了法，你就会攀缘我攀缘法，攀缘了我跟法就变成我和我的世界就出现了。那么说没有，现在你知道了我的生命，我名持无量寿啊，就是阿弥陀佛了啊，持相无量光就是极乐世界了，比如说持大悲就是说这个只你攀远离这个体，就是说这个你的境界啊，大悲光明无量照十方果无所障碍了，那么说这一切体都是来自于阿弥陀佛。如果你这样观察的时候，就是在经典上说得空无相无眼菩萨，你马上就可以理解到闻到阿弥陀不能记得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就是说不能记得第一人第二人无上法忍，就是三人了。三人就是这个三人就是得空无相无愿，空就是这个心忍，法忍就是无相无愿，没有我相愿，无愿是佛愿，相是佛相，我是佛，我佛无量寿无量光无量大悲得空无相无愿，闻到阿弥陀佛立即记得这种成就，这也就是说你视为阿弥陀佛就有这种成就力。所以呢这个所以后面就是称念南无阿弥陀佛，一时视为相续，就得信愿，有信有愿，信信持，信就是法心，愿愿什么？愿就是成就利他的这个大悲心，或者成就这个自利利他的功德。那么说你不闻阿弥陀佛，你的菩提心因为不能进入空性，就不能成就。所以了解念佛恩，从我们娑婆世界来讲，念佛恩视为佛恩，我们念一段这样的经文就知道了为我释迦如来这一撮法心为我等故，行菩萨道尽无量劫备受诸苦，这个在这个在一部经典讲得非常清楚，在悲华经里面悲华经里面释迦牟尼佛的大愿五百大愿 啊，这大悲心就是为众生啊，辟魂四海，受种种苦行，在那个佛陀那个经典里面也讲了很多关于呢，佛陀的眼耳鼻舌身意不吃出去，不知道不住，他说他的肉不吃于须弥山，他的血不吃于大海水，就是说你现在喝的水吃的大米全是佛陀的肉和血，知道吗？大米都是佛陀的肉，你喝的都是佛陀的血，这是佛陀无量劫的修行不吃六道万恨而成就的，他的六道万恨大悲心都是在众生心中所建立，大悲心不然的话他不吃干嘛？他不吃干嘛？因为释迦牟尼佛无量劫的修行就是要成就众生，至于我们的妄想，我们的妄想，我们现在全身是功德，我们只有一个妄想在佛陀功德里面不知道，知道吗？至于我们业在哪里，我们业就是有三种业，一种业呢就是惑业，迷惑了，粗细迷惑，粗烦恼细无烦恼，粗烦恼就是贪嗔痴慢疑，细无烦恼自己的这种种自见的烦恼有八万四千。第二种烦恼就是啊，业报就是身口意造业，你介于你这个身口里造了很多的业障，叫业烦恼。还有的报就是生死报、苦乐报，就是说你痛苦和烦恼跟你的身体、跟你的世界都一点关系。你发现这种业跟你的身体、跟你的世界都是你心的问题，都是你心的问题。这个世界跟不能够说这个世界不好，这个世界全是佛陀在给你，只是你不满足而已。你的就是说在楞严经里面讲的话，你身体具备八千功德，是吧？只是我们不会愿的话，把这个功德变成你的福报，那就呢变成你造恶业的根本，那就麻烦了。就是说拿刀本来是切菜的，你跑去杀人去了，知道？所以佛陀的大悲心化现在众生心想之中，至于众生的心想就是色身香味触法处，佛陀的身体在哪里呀？它化为功德在我们的心想处，我们的心想透过眼睛看色，透过耳朵看声音，透过鼻子闻味道，通过嘴巴吃，通过身体触，通过意念想。那么说你的心想处，我们的意根呢，都是来眼耳鼻舌身，也就是说法就是色身香味触法，我们的意在哪里呢？在法上，没法就没有意，所以法在意中，意以法而显，法以意而立，就是说没有意法就不能立，知道吧？意呢从法里面显，意法是不二的，知道？就是说色身香味触就是法，眼耳鼻舌身就是意啊，就是一根。所以呢佛陀在哪里呢？佛陀涅槃以后在哪里呢？佛陀是他的大悲心是尽未来际，所有的佛他的大悲心六度万恨都在众生心中，只要是成了佛，阿育陀罗三藐三菩提，他一定有六度波罗蜜，也有圣意菩提和熟意菩提，因为他因地但是修圣意菩提的时候就是跟上求佛道，这熟意菩提就是利他，就是行菩提和这个愿菩提，愿就是愿度一切众生，行就是六度万恨，他的六度万恨是念念在众生心中，他的愿力是念念在众生心中，所以呢他修圆满了以后成佛了，他这个相貌这是个表色，事实上他的愿心是日一切众生心，如果不能日众生心，佛是不会成佛的。你要了解阿弥陀佛成佛，他的大悲心是充满了大悲心，就是依报跟正报，依报就是度众生，在一切众生心想处，至于众生睁开眼睛全是佛陀的大悲心，是充满了大悲心，你吃的穿的冤了全是佛陀的大悲心，你睡佛的，你得佛的，吃佛的，你这个也就是说如果你要真正的视为佛恩的话就是说无处不是佛恩。所以呢佛陀在经典上讲，大地每一寸都有佛陀的血，每一寸土啊都有佛陀的血，但是这个血，我说我们一般认为血不是混色的，为什么地下白色的？那就对了，佛陀的血就是白色的，知道吗？因为圣人的血是白色的，你看大米是白色的，为什么？就是佛陀的血，佛陀的肉，知道吗？佛陀的肉，因为佛陀的身体是透明的，所以呢我们它是大愿力大悲心生出来的这种种种东西，所以我们 感觉不到。如果你坐在家里面自己想一想，哪有恩不生出来之理呢？你不想这个问题，你要想着回家哭啊，你回家去想，想到哭就对了，知道吗？你不这样想的话，没办法感觉到福恩。这样的思维从出法心到现在，就是说这轮我们无始以来这一念相续是谁的力量，是吧？不管是到天堂到地狱，但是你这一念没有断，就代表你有佛心；你这一念没有断，就代表你有善根，知道吗？从过去你到地狱的下还有一念根在呀，还在相续，还有个我啊，这个我代表这就是善根了。你在地狱下很痛苦，那这是苦，那苦报而已。但是那个我是什么，知道吗？就是善根。如果没有佛，这个善根就断了，知道？所以呢，不管到了天堂，到了地狱，你的善根不退的缘故，都是有佛恩。所以你受苦，就是佛在受苦，知道吗？所以呢，你不要以为你苦，你痛苦，佛陀就在痛苦。只不过佛陀他有大悲之忍，他能忍耐。忍耐，你想一想，忍耐是修来的。你以为他有大能力，反正他说没有关系，他不怕痛。有呢，我记得我有一个，我布施他20000块钱，布施他20000块钱，因为救济嘛，他生病了嘛，忙要死了，我救济他20000块钱。后来他家里转述，哎，和尚有钱，再找他要一点。我好生气的感觉，我就这20000块钱，可是都是居士的鲜血呀，那居士都是要饭要来的。这我以前建寺庙的时候，有一个居士啊。天天捡垃圾把钱给我们建寺庙啊，很辛苦的，是吧？他现在已经都去世了，那么说都是捡垃圾把这个钱积累在给我们去建寺庙。很多居士，我们沙河很多居士非常难行的一些男人人的，因为沙河的居士都不是很有钱的，但是他护持上报非常的厉害。那么说点点滴滴，那是100块钱还是是200块钱，我就感觉到他这个钱都是来自于不义。所以呢，他们不知道这个钱是来自于何方，他以为我很有钱，可以随便找我要，所以我就感觉到好痛心。就是说，其实佛陀他能救我们，他离在地狱烧，他当然没有苦，但是呢，他的悲心并不少，知道吗？他看到我们这么执着，这么痛苦，他的痛苦也不少之于你。他说，受的痛苦不是苦，最重要的辛苦才是真苦。佛陀讲了，就是说你拿刀砍了我一下，我可以包扎一下。如果你讲我一句话，挖了我的心，那个痛苦不能用布来包扎的，知道吗？所以这种痛苦是不看圣眼的。所以我相信佛陀的苦不是跟我们这个肉体的苦，他的苦是痛在痛着我们在六道轮回之中。所以我就想，这位大师讲头一句话的时候，就是地息我说啊，欧喜我说啊，就是说他那一种很悲切的，真的哪个父母能做到这个样子，是不是？可能祖师们的恩德多么广大，是。所以我们啊，不能够这样的去思维说啊，这个反正佛陀有神通有力量没有关系的。你看阿弥陀佛一直站在这个地方，那个时候一些水水了几多少阶了，10个大劫，是吧？这样水着，你以为是假的呀？真的水在那个地方，知道吗？每个众生都在他手上，他要承担。你一天不成佛，他手就伸着，都一直伸在那个地方。我们看是一个相，事实上他真的水在那个地方，因为他的实相里面，他的寿命，他的接引众生的这种力量，这种力量是愿力一直在支撑在那个地方，知道吗？所以呢，为我故行种种菩萨道。大家想一想，多少走师们啊，我也相信很多祖师都已经着佛了，他们也正在救济众生。但是这些祖师们前仆后继，为了救度众生的善根，我们这一点善根都是来自于佛。我们多少个祖师，多少个佛，在为我们护念我们，才让我们这一点善根来增长。事实上，大家到这个地方的那点善根，就想这一点善根的话，你就开心地过着。为什么呢？我有这个善根都是佛护念，我却在佛陀的怀抱里面，我还有什么烦恼可冤？我还有什么烦恼可争呢？是不是在这里面开心就对？为什么呢？我的善根是佛陀无量劫的救来，我只有开心，我只有不烦恼，我才不造，我不造恶业，我才是对得起佛，就这样的，知道吗？你只有这样的思维。所以在这里面，在无量寿司来到我这个地方坐在大殿里面，你就应该这样思维。我今天能到寺庙来，我这个善根是祝福菩萨们舍弃生命而救来的。我到地狱， 我到天堂，我今天到了人间，我每一天都是佛菩萨在跟着我，就凭视为这个善根，你就不应该烦恼，你就不应该烦恼，你就应该开心，你应该念佛就是感恩开心，对吧？静静念佛念起来声音都特别大，为什么呢？我喊这个喉咙，我虽然喊破了，这是喉咙破了，佛陀为我在地狱里下来更苦，是不是？所以佛陀在地狱受苦，你这点苦说什么？是在次世界七天早说什么？四点钟爬起来，说起来辛苦，那我们比佛还辛苦吗？是佛陀觉得我们辛苦吗？你一天不成佛，佛陀一直在救济着你们，他的苦还没有尽呢，因为你的苦没有尽呢，他的大悲心没有尽呢，他的大悲心要跟你同喜啊，他的大悲心，他都是已经受过的这个体啊，就凭这个，我们就应该非常的安心的修行。所以呢，佛陀他的修行成就我们，他要修什么呢？要六度万恨，不知持戒、忍辱、精进、禅定种种，修种种三密，这个月光三密，这个如幻三密啊，这个清净一心三密啊，楞严三密、普贤三密、华严三密、法华三密啊，楞严三密啊，无量无边的三密，他都要圆满。他都要圆满，有多少的智慧啊？多少的智慧，在这个用多大的大悲心、愿力和这个智慧，就是他要观空、观自性。他在行菩萨道的时候，死死的抓住自性，死死的抓住自己的这个菩提心，上求佛道，念念之间不往尊生，就是下化尊生，时时行六度波罗蜜，常常念尊生之苦。他这样，我念念相续。至于我们每个尊生呢，你要记住，每个尊生后面都有无量的祝福在后面，每个尊生后面都有无量祝福在修六度万恨，知道吗？我造业时，就是我造业时，复见哀鸣，方便教化，而我愚痴，不知信受，我堕地狱，复以悲痛，待我受苦，就是欲待受苦，而我业重。不能救怕，我生人道，非以方便应啊种善根，世世生生啊，虽嘴于我，心无暂时，就是没有一秒钟啊离开我们。所以大家要这样的想的话，我相信你的道心没有不精进的，对吧？刹那刹那，每一秒钟，佛陀都没有离开过你，知道吗？我们不要执着形象，佛陀的念力啊，他的大悲心，他的念力。刹那刹那都在我们身边，是人睡觉时都应该念佛，知道吗？你上厕所的时候都要念佛，你痛苦的时候也要念佛，烦恼的时候都要念佛。为什么？你烦恼就是佛陀的痛，知道吗？你快乐佛陀，你快乐的时候就佛陀赞。所以我们常常要保持快乐，不要保持烦恼，因为你快乐佛陀就快乐，你求无上菩提，你劝人行善，佛陀就开心，知道吗？就是说，就像庄子讲，杀猪之时，猪叫的声音呢，听其声而这个而不忍视，就是说听到这个声音，你都应该升起这个心出来，知道吗？所以我们在这个世间修行，常常来供养佛，第一就是念佛，第二常常行善，第三个保持清净，只有这三个心能供养佛，知道吗？常常就善法。常常发菩提心常常很清净，要乐于清净，清净使佛陀欢喜。没有一阵佛喜欢被人家喜欢闹事，我们喜欢跑到闹的地方去，这是所有的诸佛没有一个所赞美的喜欢清净，这就很安静于是视为佛陀去世，我在就说佛陀去世，我已经成人，就是佛陀示现人间今得人生，复以灭道，何罪？我是什么罪？身在末法，又何福而欲出家？何障碍？是什么障碍让我们不能见到如来三世和尚八十多好？又何信能够障粉舍利？这话大家都能听得懂了。佛陀去世，就是佛陀八难之一就是说这个八难里面，就是说这个复前复后难。在末法时代，就是佛陀去世了，你已经沉沦到地下去了， 佛陀认灭了，你又来到人间啊，这是这是过去不知道造了什么业啊，生生世世见不到佛啊。有人在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啊，我们被业障所背啊，就佛陀在世都见不到，就说有个老太婆在那个卖什么东西啊，卖油卖什么东西，那么说这个佛陀每天早上都要经过他的门口，然后到那边去说法，到精舍说法。后来很多人跟着那个地方，他既然不知道什么事情，就佛陀在他面前过来过去，他不知道，被障碍着，啊。所以我们今天啊，我们今天又活福报，是什么福报让我们今天能够出家啊？虽然我们看不到今生，都能够站到佛陀的舍利，舍利就是啊。我们中国有三个舍利啊，福顶舍利、福子舍利啊，福这个福牙舍利。我常常讲，这个三个舍利在中国特别佛法兴旺。为什么？指手指指月嘛，就是说指方向的意思嘛。第二个福顶叫无界顶相嘛，无界顶相是大乘最高的佛法。那福牙是说法嘛，口是说法的。那这三个舍利既然在中国，我就感觉到佛法一定在中国。但是我们现在生在中国，很多人不知道珍惜啊，不晓得修道啊，所以我们今天来到人间，又生到中国，又活得是珍贵呀、啊，是吧？然后呢，佛塔也是舍利呀、啊，或者叫佛身舍利呀、啊，佛陀的塔叫佛金舍利，金须啊，它也是舍利，佛口舍利，这个叫佛牙舍利金须啊，佛咒子，佛陀念那个咒子，南无阿弥陀佛，多他就得是咒子。就是佛意身口意啊，念咒字就是佛陀的意，看到这个书就是佛陀的口业，他说看到塔就是佛身，塔就是大雄宝殿了，知道吗？我们过去只有塔才叫塔，叫佛头，过去的大雄宝殿就是佛头，因为到了中国以后，国王君制的观点，然后把大雄宝殿好像变成那个宫殿了，实际上大雄宝殿过去寺庙呢是在大雄宝殿的周围坐，然后呢尊家有一个塔，出家人没事就绕塔啊，我准备搞一个塔，就在那个呢尊家搞一个塔，然后周围搞一个房子，然后出家人没事就绕塔啊，塔因为塔是佛身嘛啊，无事不登宝殿，无事不要到宝殿里去，为什么呢？那是塔佛塔佛身呢，佛陀的身体啊，他说你去到这里面念经，还要保持一个清净心，为什么不能在里面穿衣啊脱衣啊啊，不能在里面啊这个擤鼻涕啊，或者是大声说话啦，因为这是佛陀的身，你要保持清净就是佛身嘛，你要保持清净心跟佛身非常吻合，那就是说不会对释迦牟尼佛有这个不净之体啊，不净之相啊，还是没有体的，因为对佛陀恭敬，一份恭敬一份功德啊，十分恭敬，要完全是信心的话，功德就是无量无边，知道吧？所以我们到塔里面去，就等于见到佛身、佛口、佛意。那么说，虽然佛陀不在世，但是呢，佛身、佛口、佛意也合起来，不就是一个佛身吗？那个活生生的佛不就在我的面前吗？我们为什么要去见印度的释迦牟尼佛呢？大家过去讲西来意，西来意就是不生不灭，不来不去。当下就是，是吧？你要悟到了是什么？无量寿就是福身，无量光就是福口啊，无量大悲就是福意。佛陀的意是大悲心，佛陀的口就是无量的诸法，佛陀的身就是坚固不坏的我们的生命，就是实际。所以无量光、无量寿、无量大悲就是佛陀的身口意，身口意那个就是阿弥陀佛，叫无量，也就是说阿弥陀佛。八万世间相无量好，这个就是阿弥陀佛。所以呢，在一部经典说，释迦牟尼佛告诉阿难尊者，他阿难呐，阿弥陀佛其一人也。他阿弥陀佛是谁呢？啊，我身是也。他我就是啊，迷恋于等，迷恋就是我身，就是尽虚空变法界了，啊，迷恋于等，迷恋就执着了，迷恋于等无名大业暗故，就是愚痴，啊，我只彼暗哑无为界，就从法界里出来。日食加一层，加一层就到你的这个执着的世界来，就到你的面前看到一个像， 比如说辰比安阳界，安阳界就是西罗斯界，日持迦叶城就是印度啊，明念尊身，明念尊身，无明大义暗故，辰比安阳界，日持迦叶城。所以你就知道释迦牟尼佛从哪个地方来，实在没有来的地方，没有出的地方，从哪个地方来就到哪个地方去，是不是？释迦牟尼从哪里来？从法界生，从法界日。如果你悟到这个道理，常佛从哪里来？常佛从法界生，到哪里去？从法界日。就是你们从哪里来？从法界生，到哪里去？从法界去，就到阿弥陀佛来去。每个人都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所以每个众生都是一样的，心佛众生无有差别。一旦你悟了，没有任何差别的，知道吗？所以呢，我们今天能闻到这个法，这种善根都是诸佛无量界的这个啊。于是思维一向是不种善根，何以能得闻法？不闻佛法，不闻佛法，我今天不是闻到佛法，怎么知道长寿佛恩慈恩慈德这个秋山难遇啊？他说我今天能够闻到这个佛法，能闻到这么好的一个道理，究竟的道理啊，慈恩慈德大秋高山呢，难以为喻，就用山来比喻啊，用大丘陵来比喻，丘王来比喻也很难比喻，就是现前现量上来比喻也很难比喻出，就是说不能就是说只能够用自己的心啊。后面智慧发广大心，行菩萨道，建立佛法，救度众生，曾是粉身碎骨，岂能除道？是为发菩提心第一因缘。就是说我要假设是不发菩提心，然后除掉发广大之心之外，或者是说行菩萨道，利益众生，建立法幢，就是建立佛法，建寺庙啊，建法城说佛法，就是说出家做一件事情。为什么要建寺庙呢？啊，为了续法幢，吹法锣，打法鼓，目的是招引众生过来干什么？大言佛法，令众生得解脱啊。除了这个事情之外啊，我认为就没有别的事情了。诚实我粉身碎骨啊，也能报答佛陀点滴之恩呢。就是说我们怎么报答，我就这样做也不能报答佛陀点滴之恩，因为他是救我整个慧命的。今天我能报恩的这一善念都是来自于他，就是没办法来报答他的恩德。所以呢，视为这一个是我发菩提心的第一因缘。第二个念父母恩，那第一个是佛祖的恩啊，佛陀的恩，佛陀的恩就是三宝的恩，大家紧紧记住啊，包括我们出家人也要念三宝，三宝福宝法宝身宝啊，三宝是一体的，不二的啊，佛自性佛，法是自性法，身是自性身啊，自性身啊无住故，自性法平等故，自性佛啊清净故啊，清净平等无惧。这就是佛法生三宝，所以呢，见到出家人啊，都应该升起对佛陀一样的恩德，要这样的思维。那我们出家人是不是不念僧了呢？出家人照样念僧，你看心无执着，是为僧宝啊，对一切众生平等，是为法宝，然后见一切众生都有觉性，叫佛宝啊。我们不是看庙，我们向外看的，知道吗？你们向内看，你们向我们看，但是我们要向你们看。啊，什么叫佛宝呢？尊生之觉性，每个尊生都有佛性，叫佛宝啊。我们要念这个佛啊。法宝就是尊生人人平等，实在是没有尊生可得，有没有佛就在当下，就叫平等啊。法宝实在尊生如幻如化啊，就是不要去执着它，不要执着我这个得那个失啊，不要出家，不能有得失之心，这个就是身宝啊。何为出家？何为出家？今天讲无事即出家，无事没有事情就是出家人，有事情就不是出家人。那么说这个无事，这个无事就是没有我自己个人的事情，知道吗？所以呢，佛法生自三宝自用，就三宝自然而然的在运作，我们所做的任何一事三宝自然运作，就是说虽然看到佛法生 天天在做，但是无一时刻做。出家应该是这个样子的，知道吗？出家天天在见寺庙，就没有见过，就像学业道场一样，天天在尊称弘法利生，可没有一个尊称可到，天天在忙忙碌碌的，可是呢没得一步啊。这个就是僧宝，我们出家的观察。你们在家人啊，观察佛法僧啊，把佛法僧在你心里面一念具足啊。如果你能够像我一样，那你就是在家出家，是不是？因为有四种出家嘛，一种是啊，这个心出家，身不出家，是吧？你们在家人，有呢，心不出家，身出家，那就是身体虽然出家了，但是你心里面念念啊都在分别烦恼执着，那你出家也没有多大的意义，这样。有的呢，身心坐不出家，那是社会上啊，社会上人啊，自为名利，也就是说，不但身体也不出家，心也不发菩提心，那就麻烦了，知道吗？所以就是要注意啊，这一些人，有的可能在佛面前天天拜佛求发财，就是没有发菩提心。这样你发起菩提心就好办，你就虽然你身体没有出家，但是你有出家份，知道吗？如果你不发菩提心，那你身心住不出家，你就是个要饭的，像佛陀要饭吃，知道吗？佛陀给我一点财宝，佛陀给我一点财富，佛陀给我一点健康，佛陀给我这个怎么样怎么样的，还有生生世世的，还不是一世呢啊，那可麻烦了，那就是向佛陀要饭，那就身心住不出家，这是非常可怕的。所以呢，我们身不出家，但是心要出家，知道吗？在家就是身心住不出家，那非常可怕。而是说身心住不出家，虽然做人天善法，而说求人天福报，那都是邪啊。那说身心住出家，是为人天大丈夫啊，就像我们现在修道发菩提心，身体又出家，那就更不可思议，是吧？所以呢啊，这个现在也可以，就是说现在虽然不是能够动天动地的这个大丈夫，最起码也是个小狮子啊，是吧？你不能够做大狮子，也是个小狮子啊，也了不起啊。就想一想啊，不管是出家人在家人，这样在正法上面安立啊，也很欣慰啊，是吧？念父母恩德，第二个念父母恩故发菩提心，故就是要发菩提心。为什么念父母恩呢？父母养我育我啊，我在我们生活中我常常讲的这个例子，就是说我在我身上我有三个的恩，我是没办法忘记的，就是父母恩、师长恩还有佛陀的恩。我觉得这三个人对我来说，我只要想到他们，我的道心呢、就猛增，是吧？我在小的时候在杜林寺，我一想到父母我都会哭啊。我有时讲法的时候，我一想到父母我就会流泪啊，还想到我弟弟，我也很流泪啊。因为我就感觉到这个没有帮助他们，没有去关心他们，我已经出家了，在家没有对他们怎么样，出家以后也没有对他什么好处。所以我刚才跟一个居士我说我很苦，他说哎，我一个居士好苦好可怜了，我说我更苦啊。师父怎么苦呢？因为我不知道我父母报答了没有啊。我就说，他说你父母肯定报答了，你出家了你父母肯定报答了，但我没看见啊，我不知道我父母报答了没有啊，我要亲自看见了我父母报答我才安心啊，是不是？所以呢，父母恩在心中是永恒的，知道吗？其实说就要想象你的父母啊，出家还不是为一世父母，生生父母，是吧？所以呢，这个发菩提心我们可以将功补过，知道吗？为什么呢？你父母们恩没报，在我们修行中有没有感觉到我父母到底恩报了没有？我只有发无上菩提心，要深度自己生生世世的父母，就是啊，这人可以将功补过。在我们生活中有时候啊对不起师父，也对不起佛陀，也对不起我的父母。至于父母在奇门偶案呢，父亲没到八月中秋节，或者是我的生日，或者是啊过年的时候，父母都会骑这个门，把手扶着这个门看着我们。他说我们在遥远的地方，谁不想团圆呢？是不是？世俗人都是一样的，都希望有一个团圆的。那么说，但是我们呢就不能跟他团圆，所以呢他就奇门偶案了， 想想你心里会什么感觉，是吧？所以这个恩，这种过失，我怎么去报答他？如果你不发菩提心，你怎么对得起他呢？是不是？所以我要发菩提心啊。首先是啊，哀哀父母，是我啊，立老啊，啊，四月三年怀胎哺育哺，啊，推康去时，啊，这个苦，因苦吐肝，这个我们面前就有一个，他说怀胎是吧？这个与人这个怀胎的时候，男众可能感觉不到，因为过去与人怀胎，但是我有这个感觉，就是说食不知味，口吐肝，就是说口啊，这个因为我们平时有时候那口啊，这个口里面的肝那个味道啊，就是说吞也不是，吐也不是，吃也不是，喝也不是，就吃不知味，吃不知道味道，口上很淡，并且呢，这个里面嘴巴里面每天都是非常这个味道，这个身体的这个怎么讲呢？因为怀孕了嘛，想吐也吐不出来，啊，想吞也不想吞啊，所以这个我认为很痛苦啊，那还不止一天。要十个月是吧？四个月的时间里怀孕，特别是在旧社会或者是过去，那我们父母一生就是七八个啊，三四个、七八个。现在对于人讲生两三个孩子，他们杀我，他觉得生孩子他也知道痛苦。你看，要我生两个孩子，就等于你在杀我，他就感觉了，生一个孩子就非常不得了了。那过去一生就是三四个、五六个啊。那么说这个父母的亲。这个父母辛苦啊，然后说就是说这个就像那个草头的霜一样，是吧？就是说你看女人怀孕的时候没有心思打扮了，头发披着，然后脸娇脆，然后这个皮肤是黄色的，不会混用，从这里面可以看到她很辛苦，是吧？他说这个头发，你看很多怀孕的女人她的头发披着，一般女人爱美啊，她为什么呢？她没有心思啊，他很劳累，身心劳累啊，是吧？很辛苦啊，那不是一天两天了、啊、要十个月，是吧？四个月的这样的熬，那我说每一天过日子就像登山一样，我看他就登山，每天把手捧着，像登山一样，就说平地与登山，你说多辛苦？我们登山，现在我们登山，我觉得好累啊，就是说登那个楼山，我以前小的时候上楼山，噔噔噔就上去了，啊、三个小时就可以爬上去。现在你要爬四五下子都爬不上去，爬一下休息一下，爬一下休息一下，就很累。他说怀胎就像爬山登山，每天走路像登山啊，坐也不是，卧也不是，因为那个孩子在肚子里面，他这个腰肯定很痛啊，也想得出来啊。就是说你看我身体胖一点，我觉得腰一点痛，所以就是说何况他那么大的一个人在你腰不会痛吗？是不是腰酸背痛啊，是吧？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吧，很辛苦。所以男众啊、他会说你不就是怀孕吗？啊，好不了还跟他打架呢，是吧？他没感觉到实际上女人这个怀胎应该很辛苦，不但怀胎，特别是快生那一段时间啊，夜夜守护，特别那个孩子守护他，生怕把孩子怎么样了啊，这个不知道，担心呐、啊，不知道孩子，因为从各方面担心呐、啊，也很苦的。我觉得，比如说孩子不知道这里健康吗？孩子会不会被肠子怎么样了？或者说这孩子在肚子里面会怎么样啊？或者有时候怕孩子肠系呀什么的担心啊，有时生男生女也会担心，还要看公婆的脸色。啊，不知道啊，丈夫开不开心啊？就是种种担心啊，种种担心。这些担心的话，让他啊，应该不管精神上面、身体上面和这个业报上面，对吧？他说，要是孝顺自己，要如果那个孩子是孝子，可能会啊让父母幸福一点；如果那个孩子不孝子，出生之时叫做夸叫什么呢？脚先下来。头后上来，那就苦不堪言， 啊，把蚕子都带出来。出来以后呢，这个三年哺乳，我看那个孩子这么一点大，有的小孩子那个慢慢不会带孩子啊，他被子把盖起来，人就跑去玩，结果孩子被闷死了都不知道。那个孩子他要日夜守护，那么一点大，因为电视上面看到这个小孩子生下来就一点大，一个巴掌托在手上，那我说不小心就完了，是不是？所以我就想一想，哎呀，这个母亲要把这个小小孩子喂上三年，他慢慢的长大，要经过多少的心力来照顾他，日夜不能睡觉，晚上不能睡觉，白天不能睡觉，他这样熬三年，是吧？就像我们闭关一样，闭关也好受一点了。也就是说，这种生活实在是九死一生了，啊，这种痛苦啊，不是。他说过了，所以呢，舆论要是丈夫比较知恩报恩的话，他对你会好一点。包括搞不好的话，不但是身心受苦。啊，精神上面还受很多的打击，啊，然后去湿被子。我在小的时候很清楚啊，我的弟弟，因为我的弟弟好小，我12岁，我的弟弟才1岁，那我说就一大帮，每天早上起来被子真是湿的，就是啊，不是这个拉尿，因为我们家里有6个孩子，其中一两个去世了，都睡在一张床上，那我说这张床睡那个睡4个孩子，那我说我父亲。跟我母亲还有两个弟弟在那，还我们弟兄4个睡在一起，又是小孩子，毛是被子是湿的，睡起来被子湿。我想，哎呀，这个那不是一天两天了，天天要晒被子啊，晒被子回来，天天晚上晒被子，不是打这个就打那个，又撒尿了，打这个，驱干驱湿，啊，这个冷暖都要知道，孩子哭啊，他的冷，他的暖，他一哭。所以母亲跟孩子他应该是心灵感应是非常的啊，那个孩子一哭啊，母亲就知道他要什么啊，这个母亲他就说鸟叫即知音呢，鸟叫一叫就知道他要干什么，孩子一哭母亲就知道了。所以不是真心，不是真心，如果不是真正的来守护自己的孩子心灵感应，怎么能知道孩子哭干什么呢？看看这里面真的是啊，父母是付出一番心意的啊，所以呢，这个恩德难以报答。阿弥陀佛。